Hello，我是花。记得我去年曾经在我的 IG 上 po 过，我有找摄影师棚拍组写真照吗？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很羡慕那些自拍很好看的人，或是出去玩的时候，身边总是有几个朋友，他特别会摆拍，又很上相那种。其实像现在社群媒体这么发达，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可以当网红，有的人天生就是很会拍照、摆姿势跟表情管理。但我相信应该不少人也像我一样吧，想跟人家一样打卡拍美照，但是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摆，只会一号表情或是毕业，想要耍酷就会变成那种超尴尬的脸部表情，最后就只能拍拍背影收尾。就其实我很常都是这样的照片。自从上次棚拍的经验之后，我觉得除了找到有经验、沟通得来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之外，要是自己也能够掌握那种摆拍的技巧，就可以在日常不求人的情况下拍出很有气势的那种酷美照。事实上呢，我从很久以前我就一直希望坊间有开这种教你怎么摆姿势跟脸部表情管理的课。也就是教你怎么当 model 啦，简单来说就是这样，而不是教你怎么去帮人家拍照哦。因为我搜寻这些教你怎么摆姿势的课好了，常常查到大部分都是摄影课程，就不是我要的。然后我记得前一阵子我还在网络上啊，看到一篇关于讲熟龄 model 的文章，就是一位韩国的教授兼大使夫人，她好像是英文教授吧。然后他退休后，因为颈椎跟脊椎的问题，他就在他们社区报名了一个熟龄模特儿训练课程，想说想改善姿势，可能想说学学美姿美仪改善姿势吧。我想说他们社区好高级哦，这么棒的这个课程，我平常查都查不到啊。结果他就是上着上着，居然走出了兴趣。后来呢，他就辗转开始参加一些试镜跟比赛，最后还上了巴黎时装周，诶。就是在他六七十岁的时候走上巴黎时装周。其实后来想想，我觉得现在当模特儿也不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了，因为现代的人保养好、活得长，对于美的接受度也越来越多元了，不再像是以前就是很统一的白瘦美，而且是超级瘦的那种。像是伊隆·马斯克的妈妈 May Musk，应该是有的翻译是梅耶·马斯克或是梅伊·马斯克。他现在七十几岁了，也还在当 model，而且算是时尚圈很有名的 model，就是以他的年纪来说，那个年龄层，他还出了一本书叫《A Woman Makes a Plan》，翻译就是"女人的计划"。我今天有特别查博客来，现在有中文版的《女人的计划》，讲他曾经暴饮暴食，然后还有离婚破产，怎么样变成现在这个体态，而且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去走高级定制服的秀，甚至登上了时代广场的广告牌。我还记得他有受邀参加过那个 Met Gala，就是时尚界的奥斯卡，就 很厉害耶。他自己认为他在七十几岁的现在迎来了最好的自己。我很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看了你会觉得很励志之外，而且未来充满了希望。我相信现在的人未来不会只从事一份职业到老了，也许呢，model 也会是你将来可以做的选项之一哦。就是因为看到这些熟龄案例，还有我内心一直有的 model 梦，就让我开始呢在网络上疯狂的搜寻，到底台湾有没有类似这种教摆拍的课程呢、啊？虽然有，但真的不多。我有查到，就是类似这种我比较想上的 model 课程。但是我查到都不是那种常规开设的，可能一两年前有，就是那么一次而已，然后后来就没有了。但最近终于被我找到一个近期有在教你拍照、摆拍姿势跟眼神训练的一个课程的网站，我一看呢，我那时候就毫不犹豫的点下去报名了。我后来发现这个网站很特别，它是一个模特儿和自媒体资源的整合平台。也是有一些拍摄跟棚拍，你可以跟他预约，感觉就是有很多坊间比较不常见的课程体验。因为我实在太好奇了，就直接请到这个 ASIF 的创办人来跟我分享一下，到底这些模特儿训练课程是在上什么呢？好，让我们这些有拍照困扰或者是心中有这个 model 梦的人，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有趣的体验活动。欢迎 Tia。
嗨，大家好，我叫 Tia，我是 ASIF 的创办人。
那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 ASIF 这个平台是在做什么的吗？因为我感觉它很多元。
这个 ASIF 其实是从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做，
哦，
所
这么
以一
早。
直一对，然后所以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0年了。
哦，
所
这
以
么
这个过
久。
程，对对对，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比较偏向是我可能一开始是从走秀开始，然后后来慢慢延伸到现在，可能有商业上的合作，比如说模特或者是跟网红。然后跟厂商有关的合作，然后到就是可能原本像原本走秀，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课程，只是让大家来体验走秀的感觉，所以每个人就走他们觉得该走的样子。然后到后来可能会有课程，然后包含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健身的课啊，或者是形象上的，比如说怎么穿搭，然后彩妆啊这些相关的课，然后也有一个电商，但是电商的话是在2022年成立的，所以 ASIF 综合来讲比较像是一个素人的平台，但是这个平台它可能还是有一个类别，就是我们这边比较 focus 在女性，但是这女性就是生理或心理觉得是女性都可以，然后比较爱漂亮，或者是她想要找到她自己的风格，可能她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那我们想要传达的那个理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就这样。但是这个机会可能还是比较着重在，比如说外表上某个程度，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比如说天生长得相对啦比较漂亮，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但是我举例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做走秀的时候，其实因为走秀就一定某个程度它是比如说被挑选的，因为不会是所有人都可以走嘛，或者是说也不是说可不可以走，应该说在舞台上大家都会有一个想象，例如说你可能没有这么高这么瘦，或者是你没有经验，好像就不能在舞台上。就是一开始是比较偏向，是因为走秀对于大家是有一个比较深刻，或甚至是比较一致性的想象。然后我想要用这个去突破大家对于所有东西的限制，因为其实很多东西的限制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
对，真的，就我们对走秀会有个设限的感觉。为什么你们会想要从走秀开始？就是在 ASIF 刚创立的时候。
哦，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是大学生嘛，然后
对。
那时候其实大学生就有一个，我是不知道现在的，但是我当时候是，就是大家对于比如说穿搭，或者是因为以前都穿制服嘛，后来就是要自己打扮，然后自己学什么化妆，说是保养什么的，就是我其实很好奇。然后我们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当然就是会有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会打扮的人，跟像我这种。对，就是不会打扮，但是你会觉得这件事好像本来就应该要会，因为他好像也本来就会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好像没去学这样。
哦，
然后，
对耶，一切没特别在学化妆，然后而且 YouTube 那种也没那么红啊，他们好像看杂志学，
对，我也不确定。然后反正就是以前就是一开始这样，然后后来其实我在做走秀之前，我是有去应征当模特，就是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在应征的时候也觉得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就是那种试镜的场合，其实就什么人都有，有那种你觉得是模特的，跟像我这种可能只是想当模特的也有。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有碰到一些可能是算同年纪，应该大一吧，大一大二的那个年纪，然后他们也是大一大二，然后就会聊天，因为在等待的时候，那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没有上大学，然后有一些人是像台大的高材生。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领域也很广诶，就是这个对。然后因为你大学生，你还没有那么多出社会的经验，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就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经验。那后来呢，我在不同的试镜就有碰到不同的，应该说相同的人，不同的试镜碰到相同的人，后来我们就会等于说很像加好友的那种概念。但是因为以前也没 LINE 啊，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用 FB 加好友。后来我开始研究妆发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试镜很多都需要自带妆发，然后我就不会，一开始不会，我还要花钱，我都没有上哦，没有上那个试镜，然后就是还要花钱先去请人家帮我弄头发，对，然后但是还是没有上哦，所以就等于说在花钱。但我对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也蛮有成就感，虽然也没有干嘛，你懂吗？就只是画个妆发，但你就会觉得好像有认识不一样的自己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不会画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有一些人开始有问我，因为我有时候就会化妆，因为就开始学嘛。然后我是有找老师学，那时候我就发现，诶，我化妆跟没化妆好像询问度不同，因为一就对，因为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化妆跟有化妆，其实就有人开始会问我，就是很多人问我都是问说。怎么会的？ 或者是他们也想尝试。所以我那时候最刚开始没有 ASIF 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发现我在想要做的事情，某个程度我的同学或者是认识我的人可能也很好奇，所以我们就有点一起讨论的感觉。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学彩妆学到一个程度，我觉得我画自己也很有兴趣，画别人也很有兴趣，所以我后来又继续在上课。然后我在上课的过程，那我就开始知道别人有不同的眼型嘛，或者是什么双眼皮啊，什么什么的。
对对
然
对。
后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我觉得累积 ASIF 很大量的算是灵感来源，因为我在一对一化妆的过程，他们就开始会讲说，你帮我比如说眼睛画大一点，或者是我觉得鼻子不够挺，要怎么可以挺，或者是脸要修小一点，其实。我开始会有一些某个程度，大家对于他自己不自信，或者是觉得不够好的这种回馈。
那你有看到一些市场的需求？
对，可是他可能是一对一跟我会跟我讲，但是他不会跟别人讲嘛，
对，
因
对
为我就在帮他化妆嘛，
对对，对啊。
所以我是从那时候开始，后来就是我因为想要画什么作品集啊，然后接触摄影棚啊，然后又从摄影棚，然后又接触到，可能那时候我是很想要做自己的彩妆展，然后我的确也有做。但是我做的过程，就是我就后来发现说，哎，大家对走秀这个
这个
活
领
动
域，
很有兴趣，就是
对，对，
大家会觉得说，哎，没有走秀过。那如果你今天是我彩妆的 model，然后我们可以办一个走秀，所以后来就变成，
哦，
第一场秀其实是因为我的彩妆展，然后我就想说做一场秀，但那个秀也不是很正式，就非常不正式，只是大家就这样排列走出来，很像我的彩妆 model 那时候10个人，然后就这样走出来，就这样，然后有音乐这样。然后就是最刚开始，然后后来慢慢演变成，就是我本来想要等结束之后，我也在想，因为那时候还是大学生，我也没有特别觉得我要什么创业还是干嘛。然
对，
后慢慢衍生是没有就参加过人，但是有看到秀的人问我说还有没有机会。然后
哦，
还有人是可能，因为我一开始找 model，就是其实是我有求于他嘛，就等于说我要请他。让我练习啊，或者是做作品什么的。可是后面就变成很多人就说：“哎，我也可以当 model，我也可以当 model。”然后我就心想说：“啊，我没有需要，就是我已经画完了，结束了。”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收一些费用，因为毕竟你花时间，然后也花材料费。所以我那
对，
时候开始收一些费用的时候，发现哎，大家还有意愿，所以我就慢慢调高。就本来是真的就只有材料费，然后慢慢变成一两千，然后大家也觉得哦好 OK。然后我是那时候刚好大学毕业。我也还没有想好要做什么的时候，一直都持续有在经营这些，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先试试看，我没有要找工作，就是继续。所以一开始的雏形其实从这个，现在就是可能慢慢衍生有不同的商业合作，其实也是某个程度，因为你活动办比较大，其实你也会需要更多的资金，你可能报名费就来不及，因为报名费你可能就只有 take care 那个彩妆师嘛，或者是摄影师顶多。那如果你今天要办个活动，你还要租场地，然后你还要弄个什么企划，什么什么，
对啊，
那一些其实都是蛮花钱。所以我后来才开始研究说，那厂商要怎么样，他才愿意花钱，所以才会有我们现在的那个行销的工作。行销这边就比较多都是，比如说帮厂商 promo 办行销的活动，或者是可能品牌的露出，或者是线下线上都有。但是那时候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比较多都是线上。比如说网红帮忙就是 promo 商品啊，这些也都是我们比较常做的。
哎，所以你大学的时候，后来是有在做 model 吗？还是后来就比较演变成你帮人家做彩妆？
我那时候就是有被挑到几次，但是我印象中应该大概就是3次而已。但是我试镜很多次哦。
你就是在试镜的时候渐渐累积那些走台步的经验，还有化妆的经验，到后来才开始帮人家化妆嘛。渐渐有这个 ASIF 的雏形，是这样开始的吧？
应该是说，我全部都是平面，我没有做过走秀，
哦，走秀的，哦，
没
那
有，就
平
是
面
我，
可以找，
因为我也不够高，老实说，我也没有去应征过走秀的试镜啊，因为就
了
已经
解。
不够高啦，所以第一关就已经就是没什么 机
但
会
是
了，
你
对。
们 ASIF 有办的走秀是没有在限制，有限制身高吗？
没有没有，但是某个程度还是会挑，我的挑是指说是素人在挑，因为毕竟我们像我们之前有泳装秀嘛，
对，
那有人就是不敢走啊，那我总不可能
对
说，
啊，
哎，
对。
你不敢走，不然你就穿时装，这样也很怪。所以我说的挑，他可能不是说刻意要去挑，只是说他还是有他敢不敢，就是他
对，
还是有一
每个
些
人心
限
里的
制
限
啦。
制啦。
对对对，就我们是不挑人。
我自己之前接触到的话，是感觉有点像是素人圆梦的一个网站。像你刚刚提
也
到，其
算
实很
是。
多人心里都会觉得，哎，我也想试试看走秀啊，或是拍平面，但是平常会觉得不知道到哪里找起，而且自己会自我限制，觉得我行吗？但有一个这样的素人体验的话，我觉得至少是扩大那个大家敢参加的门槛，就还蛮好。我是很好奇，你大学的时候是那时候就想出 ASIF 这个名词吗？你就开始有创网页平台，是从 FB 这样慢慢到现在的网站。
我之前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就是因为以前这样会不会觉得很年代久远？反正
不会
就是10年前，那时候网站当然没有那么成熟，但是 Facebook 也才刚开始。现在网站是随便大家都可以架嘛，但是
对，
以前可能你是要比如说资讯背景，或者是
嗯，
反正
感
至
觉
少
很
你要
难
知
呢、
道怎么弄。对，但是我那个朋友他就是学这个的，然后
啊。哦，
所以他有点像是累积他自己的作品，所
嗯，
以他就觉得，哎呀，不然你们要不要弄一个网站？但是我记得印象中有是付钱，但是付很少钱，因为像买一些空间啊什么还是要
对
花
对
钱。
对对。
对，所以这个钱就是当然就是我出嘛，那他就是有点像执行他的作品，所以我们
哦，
很早就开始有网站。
哇，那你很先进哎！所以你那时候创 ASIF 的时候就是用网站了，我还以为你是开 FB 社团什么之类
哎，FB 社团也有，而且
的。
FB 社团更快。那时
嗯，嗯，
候，
对对
那时候
对。
好像有三，应该说一开始就是我的朋友圈大概有300多个人加入，到
嗯。
后面大概就是1、2千，但是后面我都没有再主动加入，他们会朋友带朋友啊或什么加进来。然后
啊。
我们之前网站不是长现在这样啦，因为这个网站就是已经改很多次了，
嗯，
但是最原始还是有一个网站。
哦，所以你发展到现在，像你刚刚有提到，你 ASIF 大概有算是三个部分，有讲到关于课程的嘛，像做 model 或什么的，然后也有网红那部分，也有算是卖商品的部分，是吗？
但商品那个是在2022年才刚开始
才刚开始的，就是有一些。
选物，我们主要是日本还有欧美的，
哦，
我们这边比较走都是直接代购品牌的东西，
哦，
所以就是品牌
你
性
说
很
欧美
比较
跟日
高。
本的品牌的东西比较多，那另外两个呢？一个走秀的，就是比较模特，它也不算模特经纪公司，就是比较像，嗯，有开模特课程，跟刚刚说到有过走秀体验的那种，是吗？
应该说，以我们现在主轴，其实还是以厂商为主。老实
对，
说，就是现在的主轴啦。刚刚讲的是比较是演变的过程，但是因为老实说，如果今天你学了这些东西，是完全是否这个兴趣，你的一直持续要学的这个动力，其实不会很长。就例如我今天可能像学彩妆，我就是上个2、3个小时，其实就差不多。我当然是说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但是我意思说，因为很多人的场合可能不需要化成怎样，也不需要
对啊，对啊。
说哦，我还要会这种，也要会这种，什么都要会。基本上就是你自己就是最舒服的那一种，这样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开给一般人，就是任何想要学，不管走秀还是你说彩妆这些。穿搭课
嗯，
程，其实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档期。我们比较不是像一般，比如说拍照好了，那其实很多很专业拍照的摄影棚或者是工作室，他们其实就是你就可以敲他们你想要的时间啊，
对
就是
对，
例如说哦，我几月几号要拍，那可不可以之类的。但我们就比较没有，我们是以我们去开，因为我们其实像我们的摄影都是直接跟商业摄影师合作，那他们其实星期1到5大部分都是他们工作的时间，因为是跟品牌合作，
哦，嗯，
对，所以我们就很难说，哦，如果你今天要跟我敲，我就帮你拍，因为我们不是否一般消费者，我们是比较否商业的，那所以大部分来找我们拍的人都是因为我们是拍商业的，所以他拍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商业感。那商业感，有的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因为商业感，它就是比较会着重在整个画面的氛围，比较不是着重在这个人你要描绘的很写真。
哦。
所以有一些人，老实说，就是例如啦，我这样讲，像我们一开始很容易碰到的问题，就是例如说，我觉得这张照片很好看，厂商觉得这张照片很好看，只是模特觉得不好看。
哦
对，因为模特他可能就会给我一些他觉得好看的照片，然后厂商觉得不好看，因为他们在看东西视角不同，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我的这脸不好看啊，但是可能我们商业是这样看，我们就是看一个，就是整个看起来很协和，或者是可能觉得有那个气势，类似这种，或者是可能看得出有点像广告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特色，所以还是有一个差距。大部分来我们这，我们都会讲清楚。当然，你这些照片是可以自己拥有，我也不会拿去。但对我们来讲，就是可以增加的附加价值，其实是如果你的照片有被厂商挑到，就是如果说你这次拍摄有穿厂商的东西，那厂商有挑到，他如果要使用的话，他会付钱给你。也有一些人，他们是想要增加更多厂商经验，那他就会很想要了解说，那厂商怎样的照片他会想要花钱？
你的意思是说，有些人来参加这些棚拍，或者是找你们拍情境拍摄，他是有这个需求，他想要制作模特儿卡，他真的想要往模特儿界发展，所以会跟你预约这个活动。那有些你们有讲好，有些谈好，他可能就是会运用到厂商照片，加上这个拍摄，可能又促成一次商业合作，是这样吗？
对，没错，也有一些单纯体验的啦，就也有，也算是
就
蛮占蛮
是。
大少数，
可以选择，就是它先是一个体验机会，但是除了这体验机会之外，你如果对于这个模特圈你真的有心想要试的话，你们这边也算是一个管道，有个管道可以接触到就对
对，但是
了。
因为我们不是经纪公司，所以我们其实不像有一些经纪公司，他一定是会陪模特去一些试镜的场合，或者是说他会协调，就是比如说保价这一些。我们基本上，我们这有点算是对厂商来讲，我们就是多一个素人模特群的一个名单。但是实际上，这些你到底有没有接洽到，或者是你到底赚多少钱，其实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多一个
多一
管
个
道。
机会啦，算是
对，
就是属于我们这种素人有一种这种模特梦的话，算是一个接触的一个机会，然后也可以体验看看、玩玩看这样子。
对，但老实说，其实我觉得有发展的模特啊，其实，就是多累积经验这件事情是很必要的，因为其实还蛮多人会问我们说，啊，那我就是拍一次就可以吗？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点类似我们很像保证班，就是
就是不是
你怎
这
么可
样
能？你怎么可能拍一次，然后就是厂商就要选你啊？
的？
这个逻辑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也不想要直接讲说，哦，那你要拍10次，因为也不是这样，就是重点不是拍几次。所以我觉得大家来就是比较偏向多认识，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商业的摄影师，所以其实我们这边比较多碰到的真的模特，他有潜力的话，摄影师他们自己私下会再招，就是模特。但是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想法，基本上他也不会。你懂吗？就是他加你好友其实也没啥意义，但是如果说他们在接案的过程，可能会有更多的名单，对他们来讲也算是给厂商有更多可以选择的机会，等于说大家其实合作起来就会比较有点相辅相成啊，可以这么说。
就很像一开始你创立 ASIP 那样，你那时候也是想体验看看嘛，然后自己花钱去找彩妆师，那渐渐的你就会自己摸出，哎，你适合、你可以做的、你想做的。那我是觉得你
对，
们这个平台跟这些课程，就是刚好提供大家一个管道，有机会去尝试一下真正的商业拍摄是什么，但是先不用预设太多立场。
对，没错。
那刚好讲到这个，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我前面有提到这个模特实体课程？就你们4月开始要开的那3个课程，它主要内容是上什么
我们主要会有三种，一种叫做仪
啊？
态训练，然后还有眼神和摆姿。那仪态训练就是的站姿、坐姿，但是这个姿态会比较偏向是动态的，比如说移走台步，或者是可能你平常的，比如说上下楼梯这一些，或是坐着，就是从站着变坐着，或是坐着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之类的，它就是仪态，就是各种你作战啊，或者是你在走路的过程的仪态。所以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是会着重在台步的训练啊，因为毕竟走平面的鞋子跟高跟鞋还是有落差，有人不太会穿高跟鞋，或者是他如果不太会穿，很容易受伤，就是你的膝盖可能会容易痛，或者是你的脚会很容易就是拐到或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开这个课还蛮多人都是来学怎么穿高跟鞋，对他的脚比较好，然后也走得比较好看。
参加这仪态课是不是自己要自备一个素面高跟鞋？
我觉得高跟鞋其实没有分一定要什么颜色，或者是。就是只有一个颜色，但是如果你要比较稳的话，可以穿比较粗跟的可以，但是不建议穿那种厚底， 因为其实高跟鞋它就是有前面比较低，然后后面比较高嘛。
对，
那因为有一些人他会穿整个厚底，你懂吗？就
跟
是
高鞋啦那种。
对，那这样其实就是没有到那个效果，就是你的脚应该要斜
OK。
斜的。对对对，然后至于说你是穿粗跟高细跟，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走起来的感觉一定是细跟比较好看。但是如果你还是没有很稳，那当然是先以不要跌倒为主，就是你可以先短短的，或者是但至少有点跟，就是我们
OK，
最低
了
就
解。
可能3公分，3公分可能你就是真的就是完全不会摔倒，然后再加上就是你也比较有安全感。
对，比
但
较安
是
全。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穿到9公分或10公分。当然会有挑战，但是也某个程度就是可以马上确认你的姿势正不正确，因为你比较低，你不用到很正确也没关系，可以这么
原来
说，
是
就
这
是
样。
不会受伤嘛。对，但是因为你很高的话，你其实每一步你都会有点不稳，那你的正确性就会变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是看个人，就是你到底要学到什么程度。因为有人比如说要走秀的话，我一定会建议他是穿高跟鞋，但如果他没有准备好，那我也不强求。所以仪态训练的话，通常我们都是开在就是有走秀的场合。今年走秀会延到明年嘛，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有更多人可以在今年可以先上课，因为其实老实说啊，台步它不是说哦，我今天教你会了，你就会走，因为你平常如果经验不够多，你其实还是会忘记，就是那个脚的感觉会忘记。所以我们都会建议你有上课，那你偶尔你还是要拿出来走一下，出去逛街就穿个高跟鞋之类的。可是你后续的锻炼，就是我是说锻炼，就是比如说你走在路上，你有时常练习的话，一定会有差。对，但是如果只是光上课，然后马上就要走台步的话，其实你会蛮紧张的。
因为刚刚刚好前面没提到，顺便讲一下，就其实你们今年也要办一个走秀课，就是素人可以报名的走秀课。你们开这个刚好仪态训练的课程，配合那个走秀的档期，刚好大家可以先学一下，之后在那走秀的体验上比较好展现嘛。那你们
对
是
对，
这几年，其实你们每年是都会办一次这种素人走秀，是不是？就可以自己报名试镜的。
对对对，就是之前其实疫情前是都会至少一场，然后有的时候会2场或3场，但是后来疫情其实就打乱蛮多。但是我们有分小场和大场，大场的话大概会有50、60人，甚至有一次比较多人，就是到100人走秀。
哇塞，那个服
对，那。
装是要自己准备，还是如果他有报名成功这个走秀体验，有试镜上，那你们会提供服装那些的？
我们基本上走秀的服装都会是有厂商赞助，
OK，就
但是还是要看，因为像鞋子这种，我们之前也有赞助过，但是不会是每一个人，就是例如说，我们可能像一场走秀，我说100人，他不是每一个人都穿同一个厂商的，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有混合3个厂商，那他就有分，就是有点像一批一批嘛，可能有个人的走的时间，然后还会有。一排同一个品牌走的时间，类似这样，
了解。
所以那这是要看实际的那个场地，还有那时候的厂商是哪些。然后方法当然也是我们准备啊，因为其实他来走秀体验，他其实是走体验所有的流程，
对，
就
我
是
就是
包
好奇
含，
这个。
就是包含 fitting 的话，就是像你在走之前，你一定要先知道你要穿什么嘛，
对对
然
对。
后你要知道你要装法是做什么，就
对。
这一些都是。走秀体验的范围，还有一个就是像很多人他会不知道为什么走秀体验要有平面拍照，因为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宣传的环节。那你不可能你来走我都不，就是大家不知道你要走什么品牌，或者是到底卡司是谁，就是模特的部分。虽然说模特可能在很多的应该是说走秀来讲，它不是主角，但对我们来讲，model 就是主角。应该说，大部分的时尚秀都是这样，就是它是以品牌为主或设计师为主，那他就是找他觉得可以撑得起来他的衣服的。那因为以比例上来讲，一定是高的人他可以撑得起来他的作品，就是矮的人不是不好，只是说他比例会跑掉。所以他们在做衣服的时候，他们都会以高的人，所以他就会必须要找高的模特，他才有办法能够展现他原本衣服的样子。对，但是因为我们走的是个人，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很想表达，就是说， 你其实可以很好看，不用那么高也可以很好看。但高的人也可以很好看，是没错。但是我一直说好不好看，或者是你可不可以成为模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对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身材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的比如说肤色，或者是你自己的身形，你可以去着重在你自己觉得比较优点的地方。
对。
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你真的不喜欢露腿啊什么的。可能还是可以结合你自己的喜好去展现你自己的样子，对，所以这就是我们那时候一开始办走秀，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是都是厂商来配合 model，
哦，反正就是
对，
你报名了这个走秀，你就是可以体验一下当 model 这种感觉，就从一整套的啦，一整套的体验，妆发、
对。
衣服啊，还有事前，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有事前平面拍摄，还蛮酷的。
哦，对，有事前平面拍摄。
所以那个平面拍摄一样，也是请商业摄影师，然后他会跟你稍微
对
指
对，
导一下，你要稍微怎么摆或什么的这样。
对对对，没
哦，
错
好
没
有
错。
趣哦。那我们刚刚讲完这个仪态课程要自备高跟鞋嘛？那像如果上摆姿跟眼神训练，也要先备高跟鞋来上课吗？还是他上课内容是怎么样呢？
摆姿的话比较多是，就是大家在拍平面的时候不太确定要摆哪一些动作，所以摆姿训练它通常会看每一个人他想要拍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大部分他也不一定一定要穿高跟鞋拍，有人他可能就是想要知道，比如说穿运动鞋，那比如说比较 sporty 的感觉，他要怎么拍？对，那所以摆姿的话，我们通常会建议同学就是穿你想要拍的服装来。但是仪态的话，你可能就是穿简单的，可以好活动的，然后通常不建议是裙子，因为你就是裤子为主，然后短裤为主。但是摆姿的话，我们不会有太多的那个要求，因为比如说你穿个洋装，然后你穿个比如说可能长裙，那我觉得都很好，因为你就是很想知道可以摆什么姿势
对，
嘛。
我觉得这很实用，
对，很实用，
目
但是
前
所以
拍。
百思课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很想要了解哦，比如说裤装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你每一次来你都可以穿不一样的，那你就会学到不一样的百思。
配合不同服装的摆法，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哦，
对，我们基本上上课是2个小时，然后中间会有一点点休息，然后
对，
有一些人他们比较积极，他就会带另外一套来，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可以
哇，
换。
哦，不错耶，就一次可以尝试两套这样子。
对对，但是我们都还是会看你的动作到不到位，因为重点不是要多嘛，重点是你要摆出来是可以在没有指导的状况下你还是会摆，所
对。
以就是你的动作到位其实蛮重要，因为有的人他可能觉得，诶，为什么我上课的时候都可以摆得很好，然后他自己摆的时候好像就又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其实我觉得到位有一点算是细节吧。就是为
对，
什么有一些 model 就是可能扶哪里都很好看，然后有些
对
你
呀，
扶就怪怪的。
没错没错，因为我自己会在家练习，可是就练不出来啊，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有实体课可以让我上。
哦，那你就可以马上对症下药，因为通常我们上课方式其实是不是说啊，我今天就是像学舞步一样，就是一定要做到哪一个程度才是好看？其实是你会先摆，用你自己觉得应该要这样摆，然后老师就会瞧你动作，那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哦，其实你以后就是比如说叉腰，那你其实腰应该要叉在哪，或者是可能到底叉一个腰的时候，就一只手叉腰，另外一只手要怎么摆什么的，就是你可以。不用说完全像木头人一样，就是一张白纸，老师怎么教？因为你这样其实会没有办法记得。对，但是如果你原本已经有一些动作，那可能老师就是帮你敲，搞不好只是比如说可能只是脸侧一点点，就会有差了。
对，这个细节
对。
很重要，因为我之前去请人棚拍的时候，我才知道很多 model 的照片，你看起来好像很轻松，事实上你身体都要用力的，你才会看起来那个细微度还有那个气势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那
对。
眼神训练呢，它是跟表情管理有关吗？
算是，但是眼神训练我们会先最基本，就是你要看起来有神。我觉得这个是蛮看个人的，因为有一些人他是，例如说你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本身你不会那么注意他的眼睛，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就是拍照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是眼睛有没有神，很容易看得出来。然后眼神训练它其实不是只有平面，就是动态也会教，就是眼神的交流。因为 我们会先讲到基本的啦，就是说基本怎么样的安全范围，你不会是不好看的，除非说你是，比如说你眼神基本的没问题，不管是平面还动态的，就是场合你都很 OK，那我们才会再延伸教，比如说可能有各种的表情，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就是以一种就是最安全的为主。因为眼神的训练其实是包含，比如说，其实如果你是专业模特，比如说我今天是要拍比较洋装、比较飘逸感的东西，还是比较个性的，那我的眼神肯定是不一样。那一个专业模特，他就是要驾驭就是不同个性的服装，然后整体看起来有一致性，所以比较柔和或比较放空的眼神，跟比较个性、比较锐利的眼神，其实还是要训练。但是如果你今天只是怎么讲，就是你要拍好看，那其实你自己个性本来是怎样，就是以这个眼神为主。就如果你不是要当模特，其实没有这个需求，你懂吗？
懂，
就
就
是，
是会先给你个入门百搭款，这
对对对，就
样
有
还不
神就
错，这样
好。
也不错。对，至少我之后自己在外面什么打卡拍照，可以拍出漂亮的样子。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常见的是它会有一个镜头脸，就是有一个镜头眼神，像被偷拍还是怎样的那种脸，或是有点尴尬。就是我觉得那眼
都是
神其
尴
实是
尬，
包含嘴巴的那种感觉，有人笑起来就会歪一边，或是可能看起来要笑不笑，就
对
是它
呀、啊。
其实
就
是
其实我
包
想
含。
要笑不笑的酷，可是我做出来就是尴尬。就，
对对对，尴尬，对对对对对。
对，我还蛮期待这个课程的。我真的很希望有一个镜头脸。
哎，我觉得你可以拍个 before，然后等到你上完课再拍个
可
after。
以耶，对，以后至少那个摆拍可以自在一点。
嗯，对对。
那说到这个，之前我也有看你们网站，刚刚也有提过。你们有拍照的服务，就是可以预约摄影的服务啦。那个摄影服务好像也不止一种，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是不是有平面的，还是情境的什么的？
我们的拍摄基本上会分成两种，但是今年的话，我们有再多加一种叫做商品拍摄，因为我们现在有蛮多新的网红，就是他可能还没有那么固定的摄影师，然后等于说他还是想要接业配的话，就可以透过我们的拍摄服务去，因为拍摄服务是另外的啦。其实通常网红接洽那个业配。他们其实都还是会希望他们自己给厂商的东西是有一定的质感，都会跟摄影师合作。那如果是这样的，就是讲简称叫做业配拍摄。我们现在今年也有新增这个服务，就是比较多是已经接洽到厂商的人才会比较有需求啦，或
你
者
说
是
商
你
品
可能，
拍摄这一块
对对对，但是如果他没有厂商，但是我们这边还是会有一些合作可以合作的厂商，这也可能会是有一些很入门的网红，或者是说他还没有被发掘，就是可能流量还没有那么高，或者是他还不确定怎么做。那我觉得这个跟走秀体验很像，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拍摄，可以比较知道说业配拍摄到底是美感在哪里。这样，对。那我们基本的方案，刚刚你有讲到，就有一个是情境，然后有一个是特写。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其实情境就是比较偏我刚刚最前面讲的那种有商业的视角去拍的作品，所以情境拍摄它会比较多是去了解这次的情境是要拍成怎样，而不是你要拍成怎样。比如说这次的情境是要拍，比如说比较文青感的，还是说哦我们要拍比较复古风，还是比较几零年代？就是我们要塑造那个情境，包含你在这里面这一张照片的角色，它也会要符合这个情境，所以你的妆法还有包含你的表情，所有动作都要符合这个情境，而不是说哦，我今天就会做这些动作，所以我就硬要只做这些动作，因为有一些动作是适合，就是应该说有一些情境比较大动作，有一些情境是小动作，所以情境拍摄它是有一点算是练习的感觉，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叫它叫做品级拍摄是一样的，就是都是情境拍摄，就是它会 C 景，那 C 景的关系就是它的费用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们情境拍摄通常费用都是要2万多块以上，另外特写拍摄的话是比较便宜，然后它都是含妆法的拍摄。那特写的顾名思义就是你的样子，所以比如说像有一些人他想要也是想要拍作品，可是他是要拍个人的，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比较大尺度啊，或者是可能他想要拍，比如说他的动作，或者是他的，比如说像有一些人他是 有在接洽比较机能服、运动服，那
对，
去运动服他们可能就会拍一些比较是一些动作嘛，比如说运动的动作。那其实那些动作还有配合一些表情，其实你要拍得好，其实也是要练习。但因为有些人他会觉得这也是他的作品，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情境跟特写最大的差别就是特写是以你为主，就是例如说，我这样讲吧，就是如果我今天都是拍机能服拍摄，可能是商品的拍摄、情境的拍摄、特写拍摄都会碰得到，只是它切入的角度不同。因为如果以商品拍摄的话，它就是会在意的是这个商品它呈现的氛围是什么，因为每个商品它都还是有那个品牌的调性。比如说这个品牌它是主打比较高端的品牌，还是比较大众的品牌，它拍摄的感觉都会不一样。那我们就会以这个商品为主去，去抓
创
那个
造那
情
个
境。
情境。
对，所以如果是以商品拍摄的话，就是基本上它就是以商品为主。那
对，
如果以情境的话，就以情境为主；啊，特写的话就以个人为主，
以个
这样。
人为
对，
主，但是特写的话，是不是它就是比较，它的背景就是比较素的，就没有塞，比较，不会塞道具啊，应该算这么说。
对，因为它就是要主打你这个人啊，
但
就
是
是如果太多会模糊焦点。
它，OK，但是也是有全身半身这样子吗？
对，那如果特写的话，通常我们会分成两种，一种是拍脸的特写，因为脸特写包含，比如说可能不管是表情、肤质，或者是你的手的动作，跟比如说耳环啊，就是你要拍到比较细的，比如说口红的颜色这些，就是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光，因为我们都是棚拍嘛，就是它的灯啊会有远近啊，然后或是有什么反光不反光。所以，我们特写拍摄还是会分成一个是以脸部为主的这种大头，还是你是要有全景？那全景当然就是全身会拍，半身也会拍，这样。因为其实有的人他会觉得说，我今天拍全身，那我再把头截一个头，不就是大头吗？其实那个光线是不同的，
原来是这样。
那个的就是截图下来的那个头部的光线会比较平。那如果你要比较立体的话，可能就是要着重在脸部的。
有这样分呐，原来是这样。
对。
那像这样的拍摄活动，还有刚刚讲的模特这个仪态摆姿跟眼神的课程，你们都是一年办一次吗？还是说会一年会有上半年或是一季一次的这样的课程呢？
如果是完全没有经验，他也不是说要当网红，他就是单纯只是来上课的话，基本上我们通常都是在上半年，因为我们团队基本上我刚刚有说，就是我们其实现在主轴还是厂商为主比较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大部分厂商都在下半年会很忙，各种周年庆啊，然后什么双十节、双十一啊这些，然后圣诞节啊，大家都是在赶业绩。就是因为我们接触到很多品牌，其实因为一年每一年都有一年的目标嘛，所以公司通常品牌跟我们的合作，就是他下半年很忙，所以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心力下半年还继续做课程。对，
所以
所
要
以
上课要把握上半年的时间，
对，要把握上半年，然后拍照就不一定，因为拍照就是刚刚说，就比如说我们今年有新增就是商品拍摄的服务，那一定就是有商品它才需要拍摄。相对我们下半年都是厂商的东西，所以老实说，下半年厂商拍摄机会很多，相对多。所以如果你是以拍摄，如果你是想要累积作品，或者是你想要试试看接业配，就是上半年还是有课程的那种拍摄为主，然后下半年就会有点像实战，就是对。所以我是觉得拍摄这种东西，它很难就是拍一次，就像你可能。光摆姿，你就穿不同的衣服都已经不同摆姿了，你怎么可能拍照只练习一次？其实很难，除非说你只是就是拍好看啊，那你就一组就好。但如果你是要往这个发展，不管是要当网红还是你要当模特，其实他的那个练习还有那个经验都是蛮必要的。所以以拍照的话，我们全年基本上都有。
那反正就是关注你们网站上拍摄的那个报名表就可以看得到，对不对？那你
对，
们都会
我
公
们
布
会
时
更
间点
新。
嘛？对。那这样子，像前面讲的模特的课程还有拍摄，你们不是说有针对网红上一些课程，可不可以介绍
对。
一下？是不是有一些除了这实体课程之外，你们也有一些线上可以上的课程，是吗？
对，我们其实从去年。 哎，算
好像
去
从
年，
疫
对，
情那时候，对不对？就
对，
线
就
上课。
是一些线上课。其实我们一开始是觉得，就是自媒体这个主题，其实就像你现在在做 podcast 也是，
对。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更有工具可以去发表自己的想法，然后可能会在经营的过程找到不同的，不管是厂商也好，或者是各种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就可以接触更多的，比如说经验，也某个程度可以累积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做自媒体的初衷，其实也是某个程度是这样的。我们后来发现，就是现在以现在来讲，比较多人会来上，就是他有他一定的
需
专
求，
业度，不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可能他是健身教练啊，他是营养师啊，就是他也很想做自媒体，但是他重点是还有一些专业，然后再去结合他自媒体的力量，就可以让他原本的专业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这种就是以现在的角度，就是会讲就是知识型的创作者。那我们其实是蛮鼓励，就是如果因为专业当然是一个，但是我自己是觉得有经验其实也是一个。就像比如说，好，你可能有参加过这个课程，那你
对，
去跟人家分享，别人就会有可看性嘛，因为他就
对
会觉
啊，
得他可以去参考，不管是你上过的课，还是你吃过的东西，或者是你想分享你用过的东西。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自媒体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有持续在做，然后也越来越多人他可能开始跨出他第一步，然后他就开始发现其实也没那么难，因为我觉得大家觉得难其实就是有点自我设限。
就是你
对，
要
所以
先
我
做了再说。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看到你这个平台，我就觉得你还蛮特别的，就是因为你上面就是直接说哦，我就是想要访谈各种好奇的人，那我
对
想
啊，
说哇，这蛮厉害的耶。
但应该说，在做这个过程中，就像你那时候开始刚开始尝试 ASIF 那样，就是也你会边做边生出一些想法跟问题，然后也会跟人家讨论说我要怎么增加流量。但大部分人，就像你有提到，有些人是知识型的，大部分人都比较取向说你要分享一个专业性，你要分享一个领域。可是我觉
对，
得听你分享你在做 ASIF 这个过程，像就是。我就是生出很多啊，我都想做，而且我
对，
自己发现，其实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属于这一类嘛，生活分享型，有点像 talk show 那样啊。那我就是想分享我所有好奇的人，所以我后来就不管了，反正我定位就是我想要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
了
对，
解，
但
对
是
啊，很
我
厉
是觉
害。
得像你提的这些内容一样嘛，你有兴趣有什么事，你就是先做再说，你渐渐会抓出你的方向。边走那个路会长出来，我是这样觉
对
得。
了，
不管是上
也
课体
是
验
啦，
好，还是对啊对啊，所以我才觉得你们的这些课程活动很有意思啊。因为我坊间我查，真的就查不太到有这样的课程，
确
然后
实，
体验看看当 model 的人很多至少那个潜在的这个市场应该是蛮大的。不见得说，就你可能试了之后，你发现我其实真的没有想做 model，但是我一直想试试看啊。光光可以有试试看机会，我是觉得就很不错了。
啊。真的太好了，
对
开心，很开心可以让你找到。
对对，对
我们现在课程除了刚刚你有说自媒体相关的课嘛，然后走秀相关的课，然后摄影相关的课，这个是比较最基本盘。然后我们最近也有出像形象咨询，然后形象咨询跟风格咨询最大的差别就是形象是比较偏蛮多模特，他会觉得，因为其实模特他的产业其实还是。有不同类型模特，比如说大尺码模特也算是一个产业，
对啊，对
然后
啊，
或者走秀模特，或者是保养的模特，因为保养模特她皮肤必须要很好，因为如果都是用修图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嘛，就有点像骗消费者。所以我们某个程度就是保养也是很重要，像保养它还有分皮肤，比如说像有一些人是他的，比如说腿很好看，或者是手部的，比如说不管是皮肤看起来感觉，还有就是他的肤色。像我们最近有接洽到一个，就是最近 AI 不是很红吗？然后他们就有在做 AI 模型，就是他们需要那个人体模特是，就是他长得很端正，对，但他不需要露脸，他就是需要你的身材很好，类似这种。所以，对，所以其实模特就是看你对于模特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发现，模特其实很多人他会觉得是要秀他的脸才叫模
对，
特。那其实上更广义，它其实就是你身体，就是各种，比如说
对
你的身
啊。
材、
有
身形，
手模不是吗？也有特别拍腿
对，对，也有腿的，对对对，所以就是都可以多方尝试。那我们这边形象咨询，它其实就是 让大家可以比较快速的了解你适合什么样的模特，应该说都可以试试看，只是说当然还是有竞争对手嘛，就是
啊，对。
你还有其他人跟你 PK，所以你如果可以很快的知道，诶，我其实是有哪一个地方是有市场的，那你就可以再去进一步去讨论说，诶，那我还有没有什么欠缺的，不管经验或者是可能那边的比如说你可能不太会眼神啊什么，随便举例，就是你再去补足。所以那个咨询就是针对比较多是，他想要去当模特，但是我们可能会提供他更多可能更适合他的选择的这个功能。那风格的话比较偏向穿搭相关的风格，但是模特的专业刚刚有讲，其实他要够专业的话，其实他不会只有设限一种风格。但
对。
是其实以现在的市场，就是现在模特的市场，老实说，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大，我们很多都是网红兼着当模特。那你说他是模特吗？就是他其实就是他自己风格的模特。比如说，哦，我今天是韩系，那其实我接下来说的常常基本上是韩系，他不会突然变欧美。对，所以跟我们以往传统认定的模特，他什么都可以驾驭，已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觉得，透过风格，如果你可以聚焦在风格上，那你就会有相关的类型的厂商会来找你，因为他你很符合他的形象，所以这个也算是。现阶段，如果你对于模特产业比较感兴趣或好奇，其实从风格切入也会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地方。
所以这个风格跟形象的课程也都是一对一线上的吗？
对，然后都是比较偏咨询，但是风格的话，我们现在是以实体为主啦，因为毕竟还是希望你穿起来知道。然后我们有个工作室。或
原来
是
是
里
这
面
样。
可能会有一些衣服，然后还有包含你自己会拿一些你自己的衣服，让我们了解说你现在平常对你来说自在的穿着是什么。然后因为在改变穿着的过程，其实就是没那么容易啦。就是你重点是你要有衣服，你才可以改变嘛。但是你现在就有这些衣服，那我总不可能叫你全部把它全部换掉。所以我们通常就是风格设定，通常。这个定位我们会告诉你说，其实你可以变成怎样，但是还是要看个人，因为我觉得最容易改变的还是要从你原本的开始慢慢下手。例如说，我可能会开始建议说，诶，你这个单品可能是什么配什么，可以试试看。那你就等于说，你还是拥有你原本的单品，再加上其他的，比起你直接换掉你的那个怎么
成
讲，
本，
改变的那个幅，对，成本，然后还有改变的幅度。虽然适合你，但你会觉得不是很自在。
就比较
对，
像是找到属于你自己最舒服自在的那个方向，但是可以把它加成。
或者是可能把它弄得更完整。
那像这些
对。
线上课程也是集中在上半年吗？
如果是形象课程，还有像我们也有健身课程，都是比较常态性的。对，就基本上都会有可以咨询的时间。
就
就是
是
每个月
在
都有，
每个月都有，其实就是在你
对，
们 ASIF 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
对，
你们
我
都有
们目前都是放
顾客
在 ACE Pass 的网站，
ASIF Pass。
对对，
那这样的话，今天听到就是对这些课程有兴趣，或是也对这个模特摆拍很有兴趣的人，他们有什么报名优惠吗？
哦，我们这边就是提供，花花这边的读者。就是有，诶，算是读者吗？听众
听
有，
友好，听众对。
好，都有，就是9折的优惠。那因为我们其实平台这个价格比较不会做优惠，只有在一开始上架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
老
早
鸟
鸟
的
的
那
优。
种，对不对？
对对，通常我们合作的对象也都是有来参加过的人，就是如果完全没有参加过我们课程的人，其实不会拿到我们的折扣嘛。
哦，那这次真的很幸运哎，所以这次有
没
听
有
到
啊，因为你刚好 对呀、啊，没错，就
这是
是
我主动争取到的。
没错，
坦白说，我自己就是报早鸟优惠的人嘛，因为其实这课程是我自己主动找来的，然后我主动跟 ASIF 这边联系，想说我想要多了解一些，然后争取到这个优惠。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跟我一样对model 的课程，或是你对摆拍很有兴趣，想要练习摆拍啊、眼神训练，或是对这个拍摄方案也很有兴趣的人，可以在听到我们这个 podcast 之后，有一个优惠期间吧，4月7号到5月14号，可以用这个折扣码 love 花，就是 LOVHUA，就会享有9折优惠。那详细的 资讯内容或课程内容，我都会贴在我的资讯栏里面。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踊跃报名，趁着有这个难得的优惠机会，这样子。
没错，没错。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 Tia 来跟我分享这么多关于这个真的当 model 的一些实际专业内容，因为真的没有接触过，都不知道有这么多细节。
欢迎你们来，欢迎大
对
家来。
啊，那今天就这样了，谢谢你。
不会，谢谢大家，谢谢花花。
OK，拜拜。花花说在各大平台都可以收听，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帮我点选追踪关注和五星好评。或是小小的赞助支持，也可以下滑下方资讯栏的传送门连接，追踪我的 IG 和其他 blog 平台，我会不时分享各种食衣住行娱乐的活动哦。